OK，首先这个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Cello 代码的这个路径啊，如果我们要开发这个 Cello 的前台呢，需要进到这个，我打开一下这个路径。到这个 dasbot 的这个路径下面，然后我们需要先执行一下 npm install，这个我是已经执行完了，然后这个node model 是已经下载完了，然后下载了 node models 之后呢，然后敲一个 npm start，然后前端就可以这个单独的起来，就不需要起这个。我们 Cello 的后台，然后起来之后呢，它会打出来一个访问地址，就是这个访问地址，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本地电脑通过这个地址来访问这个前台，这个页面的效果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这个用户名呢就是管理员的用户呢就是 admin，然后密码也是 admin，然后登进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页面呢是分成，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想通过这个管理员来区分这个每个人的权限，也就是说你管理员登进来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页面的内容呢是最多的，然后其他的权限的用户登进来呢，可能只能看到一部分，然后这是前台的这个启动过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后台的这个代码。就是比如说，我们怎样到这个 Cello 这个 Dashboard 里面去增加页面，或者是添加一些组件。首先我们这个前台的页面呢，都是放到这个 Dashboard 这个路径下面。然后呢，如果要添加页面呢，我们需要在这个下边的这个 pages 里面，添加一个文件吧，因为我们是按照每个文件是一个整体上来说啊，是每一个文件一个页面这样来进行管理的。这个 agent 呢，agent 就是我们的那个对应页面上面的这个代理。是这部分，然后 agent 的那个这个 agent 点 js 就是我们那个代理的这个列表页，然后 new agent 就是创建 agent 的那个页面，也就是说在点这个新建按钮的时候，它会跳到这个 new agent 的页，这个页呢就是这个我们的那个创建 agent 的那个页面，然后。如果是添加页面呢，就是在这个 pages 里面。如果添加的是一个新的模块呢，那就可以在这里面新建一个路径，然后把新页面的所有的文件呢都放到指定的这个路径下面。然后这个是添加页面的部分。然后添加完页面之后呢，然后如果因为这个添加页面只是在这个Pages 里面增加了这么一个类，但它不会自动给你显示到这个页面上，因为这个页面显示到页面，你新加的这个页面显示到你的页面的哪个位置是需要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设置的。这个配置文件呢就是这个 config 文件，config 文件下面呢有这个config 点 js，应该是这个文件。router config 应该是这个 router config 点 js 文件，然后这个文件，这个文件下面呢，这个部分是就是 app 这个有一个 app 注释，app 注释下面这部分呢是定义我们这个左导航的这个结构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ath 呢，这个是根路径，然后基于根路径，我们会有一个这个routers 这个key 值，然后这个 routers 呢，下面有一些routers 是一个数组，然后下面可以加很多菜单，然后如果像这种没有子菜单的呢，就加一个JSON 类型的一个结构就 OK 了，然后这个 JSON 结构里面的这个每个部分呢，这个 pass 呢指定的就是这个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的那个路径，就是页面的那个路径，就对应这个对应上面的这个 URL 地址的这个路径。我想，对，这个路径呢就是对应那个路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看到这个路径实际上是它是一个 operator， 然后还有一个 overview， 它实际上是对应这个它因为在这个前面有一个基础路径，就是 operator， 这个 operator， 所以在下面的这些呢是基于这个 operator 的这个新增加的这个路径，然后这个 name 呢就是这个 name 呢对应这个显示的那个名称，就是页面的这个部分，概况这一部分，为什么它是中英文显示呢？它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文件，它是导入了这个locals， 导入了这个 locals， 在这个 locals 文件夹下面呢，定义了这个中英文的这个文字翻译，比如说我们这个中文这部分啊，中文这部分每一个这个 CSS 文件里面定义了我们界面上的这个显示的这些文字它的中文那个中文部分都是 menu 开头哈，menu 点 operator 点 overview， 这个就是显示概况，然后同时呢这个英文这部分也是对应这个 overview， 然后这个组合呢就是根据这个 name 来组合出来的，然后当你需要新加入一些属性页，比如说左导航又新加入一个左导航呢，那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新增加一个新引入一个这个文件，就是你把这文件定义好之后，然后在这个 ch.cn 和这个 enus .js 里面去把这个你新增加的这个引入之后呢，它就会自动的关联过来，它这个自动关联呢就是根据这个根据你这个名称的组合，比如说这个 overview 不是 operator， 然后 overview 它就会自动的到这个里面去找这个组合，然后把那个相应的这个文字呢就显示到这个页面上，这是添加页面的部分还有下面这部分下面这部分呢，这个 icon 就是图标但是这个图标呢它是有定义的啊，就不是随便写就可以的，这个定义呢你可以到这个蚂蚁的官网上去找，蚂蚁的官网，对，这个里面，为什么显示的不全了呢？就这样，搜一下。 对，这个下面呢，就是蚂蚁官方提供的这个这些图标，你都可以直接引用的。然后这个图标呢，是放到那个ant d 那个安装包里面，应该是就是引用的那个，就是我们在下载那个 npm install 的时候里面的那个。就是放到这个包里面的，所以我们在默认是已经安装这个安装了这个包了，所以这里面的所有的图标我们都可以直接去引用。然后这个呢，这个组件呢，就是我们创建这个页面的那个GS 文件它所在的路径。然后不需要跟着那个什么，不需要跟着那个文件的那个后缀。然后当你需要这个添加就是子菜单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 JSON 文件里面，不是 JSON 结构里面再增加一个 routers， 然后这个 routers 下面呢，你可以添加一些子菜单，比如说这个组织管理哈，组织管理还有这个operator 下面也有一个 overview，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概况呢是第一个概况，然后这个 operator 下面如果要增加子菜单呢，就加一个 routers， 是一个数组，这个数组下面呢也可以加一些菜单，然后同时这个组合呢也还是要基于这个 operator， 就是在显示就中英文翻译那个位置。你要根据基于它来增加一些组合，然后加上之后呢，这个也可以在这里面定义这个权限，比如说我这个routers 下面这个子菜单呢，我有很多子菜单，但是当有一些那个页面呢，我是不希望除了 admin 或者是除了某些用户权限以外的人看到的话。那可以，我可以在这里面定义这个用户权限，就是哪些用户权限可以看到这个页，那可以加一个这个authority 来定义这个权限，哪些就是这个 organization 组织管理的这页呢，只有 operator 这个权限的这个用户角色的一个用户才能看得到，然后其他的就跟之前讲的那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head menu。就是隐藏这个 menu， 就是啥意思呢？就是我现在这个new agent 是实际上是创建那个agent 的那个创建 agent 那个那个页面，但是呢我不希望把这个创建 agent 的页面显示到我这个左导航里面，我希望它通过我的那个。agent 的页点这个新建钮进去，所以我这个 new agent 不显示到左导航，不显示到左导航就加一个属性，叫这个 head menu， 如果 head menu 为 true 的话，它就不显示这个，在左导航里就不显示它。但是这个组件的路径是有效的啊。基本上这个添加页面这部分就是这些。然后这个中英文翻译啊，它不光是这个导航，左导航这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个那个所用到的所有这个页面啊，它的这个中英文翻译也都是写到里面的，只不过我们按照这个按照这个分类啊，它是我们把这个最开始这个导航那个放到这个 menu 里面了，所以其他的都是一些页面里的用到的一些文字。然后页面里文字的这翻译呢，都写到这个其他的文件里面了。这是这个添加页面的过程。然后下面我讲一下这个页面里的那个结构哈。我们拿这个 agent 来举例。 这个 agent 呢，这个首先这个页面啊，它是有它每个页面呢都是一个类。每个页面都是一个类，然后它这个类呢，是实际上是分几大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引用，就是我在这个写这个当前这个页面的时候，我需要引用哪些组件或者是文件，都写到这个前面。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定义全局面量，就是我在类外面定义的这个。定义的这个变量呢，是可以在整个我的类里面都可以用到的，不管是哪一个位置。然后你全局变量还有一些是全局组件，这个组件呢也写到这个类外边，也可以是被全局调用的。这个呢，这个 const apply agent form 这个就是一个全局组件。我们通常会把一些弹框啊什么的，放到这个外面来定义这个全局组件。而这个React 呢，它是有一些组件类型的哈。从总体上来分呢，它是分这个状态组件和非状态组件。状态组件呢，就是实际上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就是如果包含了这个在这个你这个组件内部定义了这个 state， 就是没声音了吗？
可以听到。
好。这个状态组件呢，这个状态呢，我们通常是会保存一些用于刷新页面，就是在那个操作过程中，比如说我需要渲染页面的某一个值，把这些值会存到这个 state 里面。然后下面的这部分呢，就是这个组件的那个主体。组件的主体呢，我们是给它定义成一个类class。然后它的那个引用呢，就是这个引用一个基本的组件，这个也是这个React 的一个基本组件。然后在这里面呢，它是有几个函数，就是有几个基础函数，应该是这个组件这个页面会默认调用的，一个是这个 component view mount， 还有一个component view unmount， view mount 还有 view unmount， 这个是 view unmount， 这些函数呢是无条件去调用的，就是这个页面在渲染的时候呢，它会以一定的顺序去调用。实际上还有一个构造函数啊 ，construct 的这个构造函数呢，是在这个页面最开始的时候被调用的。这个 construct 的构造函数，然后呢，它会调用那个 component view mount， 就是在这个页面渲染之前被调用的。component view mount， 然后之后呢是这个 render， 这个挺长，这 render， 实际上我大概写一下这个顺序啊，好，这不在这写还。很糟蹋。我联想应该没错。 这是构造函数，这是在最开始调动的，然后是调这个 view mount， 然后是调这个render， render 之后呢是调这个component bit mount， 是这样一个这个顺序。然后这个是打开页面的时候，然后退出页面的时候就是调这个 component view unmount。这是在这个退出页面之前调的，应该还是啊。
哎，风扬，李彤。
哎，
我刚上。
哎，李彤你好。
看不到你 share 的 screen 啊。
啊，你能看到我 share 屏幕吗？
看不到呀。
哎，
李彤，你说稍微挡一下，然后现在正在录屏。
这个就是这个加载页面的时候调用这个函数的调用顺序。当然你如果不需要这些函数呢，不需要这个构造函数或者是这些函数，你可以在这里面不给它重新定义也可以。我们通常呢这个通常会在比如说我这个页面，我刚进到这个页面的时候，我需要发一些请求去到后台去获取一些数据。因为我们页面显示的这些数据在前台肯定都是没有的，所以我需要发一个请求，我进到这个页面的时候我就要需要发一个请求，去到后台去取数据，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请求的这个过程给它写了这个did mount 或者是 view mount 都可以。为什么这两个都可以呢？实际上我认为应该写到 view mount 可能会更合理一点。但实际上它是这个调用是一个异步调用，也就是说它调用之后呢，它前面页面不会就是它主观上啊，它不会这是等这个后台的数据，但是当这个后台的数据返回来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去渲染这个，去把这个读到的数据去渲染到这个页面上。然后这个这就是页面的这几个主要的部分。然后除了这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函数啊，其他的函数都是处理一些页面上的一些逻辑。比如说这个 query agent list， 这就是查这个查这个 agent 列表的时候调的这个定义的这个函数。也是这个函数定义完之后是在这个 component did mount 里面调用的。然后最终这个调用完之后呢，这个数据获取到之后在渲染页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页面它都是一些虽然说我们把它封装成了类更那个接近于面向对象的一个语言，它实际上它还是一些用一些标签来这个写的这个页面的结构。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render 函数的最后呢要 return 一个页面回来。这个 return 这部分就是我那个页面的这个 DOM 那个部分。比如说我这个 page header， 这个我这个页面的标题是什么，然后我这个 card 呢，这些组件我们在这个 return 这个 DOM 里面写的这些组件啊，其实都可以到这个蚂蚁的这个官网的组件库里面去找到。这里面提供了很多组件，所以是完全够我们开发用的。主要就是我们看到这些 DIV 啊 ，DIV 签儿，这些是HTML 的那个原始组件。像这些 button 啊，就是大写，好像是都是大写字母开头的，都是蚂蚁那个封装的。然后，当我们需要用到哪些这个组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上面的这个 ant d 这个里面做一个引用，引用完之后你可以用了。但是这个页面在设计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些这个规则的， 比如说你想把这个页面首先设计的时候，应该是先设计这个页面的布局，就说你想把这个页面整体上设计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布局呢，在这个蚂蚁的官网上也是有这个布局的组件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冯阳，那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 layout 这个就是从最大的这方面，先是从最宏观的，就是说我这个页面是从什么哪个地方开始的。你现在看的这个 agent 这个好像是其中一个页面的一部分内容，对不对？
这个 agent 就是因为有一些组件，如果说你只是做一些添加页面的这些操作的话，你是可以不需要关注这个就是这个整体布局的。这个整体布局呢，它是在这个这个 layout 这个 layout 这个 layout 呢，对，这个 layout 里面它定义了一些组件，比如说这 basic layout 呢，它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组件。
对，
它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它定义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你能在我们的 code 里头看一下，说我们这个 layout 实际上是在什么地方用的吗？其实这是我最关心的一点了，就是在我们的 code 里头怎么看出来说我们用的那个 layout 是在哪用的。比如我们上面有 menu bar， 左边有这个 cart， 或者是左边有那个就 sidebar 这些东西，我们这个整个这个 layout 是在什么地方用的。从那个
说 这个左导航这部分是吗？
对，如果你回到我们那个 code， 那个刚才你显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code 吗？你回到那个
对对对
我们那个 code 的时候，你能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layout 这些整个这布局它是在什么地方引用的，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布局。
这个 layout 这部分呢，就是它每一个文件，你可以其实可以通过它的那个文件名啊，大概能猜出来它的那个它显示的是哪一部分。比如说 header， 它肯定就是上边的那一部分。
那就是你回到，如果回到我们那个 code VS code 的话，你看一下，就给大家说一下哪个地方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 layout， 因为它这个 ant 这个蚂蚁这个应该是也提供很多 layout。那我们就是用的是哪一种 layout， 从哪个地方我们看出来它用的是这种 layout， 这种 layout 它是怎么分开的，这个整个页面上有哪几个部分 right？
哦，那个是这样，我刚才已经把那个代码切过来，可能那个网络有点慢，然后没切过来。是这样的，它那个、layout 它在那个 SRC 这个路径下面有一个 layout 这个路径，然后这个 layout 路径下面呢，这个里面的文件呢，都是对这个页面的一些基础，就是框架性的这个做了一些这个一些定义吧。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这里面有一个 basic layout， 就是一个页面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框架。然后这个footer 呢，就是下边的那部分，就 copyright 的那部分。
OK。
然后这个 header 呢，就是上面那部分，就是我们页面上面的那部分。
Right。那我们从哪一方面能看到我们在用，比方说 basic layout 到这个 JS 呢？我们是从哪看到说我们在用这个 layout？ 就它在上面一层，是谁在调用这个 layout？
哦，你是想知道那个这个从它的底层的调用关系是吗？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个 application， 我们自己这个 dashboard 这 application 起来，那如果你有一个 request send 过去的话，那是从哪开始的 ？right， 从哪开始？然后他现在一开始他说：“哦，我现在要用这个 layout。”就是这个我觉得一直搞不太清楚。
这个我这个你可能上来之前我讲过这个，就是怎样来添加页面，就是怎样来添加这个左导航。我再简单说一下吧。然后 你有时间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前面的那段录像，
可以可以
怎样来，对对对，就是怎样来添加这个左边的这个导航，然后包括怎样添加这个子菜单，然后这个子菜单呢怎样来对应右边的这个页面，然后包括这部分是怎样定啊，这个部分怎样定义的，是在这个页面里头做的定义。
嗯，如果你讲过就不用再重复了，我可以回头去看。
啊 ，OK， 然后那就既然说到这儿，我就简单再说一下这个布局这部分嘛。啊，这布局这部分呢，这个每一部分的布局呢，它是都可以到这个 layout 里面去找的。
嗯，
然后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叫 components， 这个里面定义了一些自定义的一些组件。实际上这个呢只是用来布局用的，它会调用一些基础的组件，就是更底层的组件，就是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global header 啊，那实际上有很多大家有没有刷出来？我现在在
没有，现在看到了
啊，现在看到了是吧？
嗯，那个延迟挺厉害的。
对对对，这个网络今天可能是网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那个这个里面不是我这个 layout 里面不是有这个header.js 吗？ header.js 这个就是我页面的这个上面那部分，但是这个 header.js 里面，比如说我想改某些东西，那它实际上调用的是这个components 里面的这个 global header。这 global header 我们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到定义了这样一个组件哈，这个组件呢主要就是定义了一个这个图标，就是我们这个 logo， 我们 logo 怎样显示出来的，
嗯，
就是左上角这个 logo，
嗯，我们这页面真是挺漂亮的，我挺喜欢的，说实在，
然后这个定义的样式呢，就是沿用了一个space 点 logo， 这 space 点 logo 呢就是。这 space 呢就是这上面引用的这个index 点 .less， 就是这个文件，在这里面呢可以定义这个图标的这个大小啊、位置啊。
哦 ，OK， 这个等于是那个 style sheet， OK，
实际上这部分其实基础框架这部分你可能。如果说你要开发的话，可能这不是最需要关注的这部分，你可能把页面都把页面都写页面写熟练了之后，这一部分就自然就能找到了。这个 components 里面呢，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些公用的组件，往上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多个页面都可以调。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刚才讲的那个页面啊，这个，然后在这个页面里面呢，我们如果你需要那种画通过这个就是那个窗，就是那个什么栅格啊，栅格去布局整个页面的话，你可以到这个里面去。参考这个蚂蚁的这个 layout 这个组件，然后它这里面呢可以，它这里面给你详细说明了一下它的这个布局组件是怎样来用的。反正它提供的这些组件还挺好的，就是这个 layout 是整个页面的布局，这个我们可能。因为我现在页面布局已经 OK 了，所以就可能用不到。还有这个栅格，这可能会用到。这栅格呢，主要是比如说我这个页面上想要显示两个部分或者是三个部分，那我就需要用到这个栅格。这个栅格呢，它是通过两个组件来这个定义的，一个是其实就是行和列。
嗯。
那我这一行呢，需要添加几列，我可以通过这两个组件的组合来实现。
嗯嗯
啊，然后这个它有一些默认的规则啊，就比如说这栅格，它是有一共有 24份，它这个是按比例算的份儿，它不是算的具体的长度。
嗯嗯，这好像跟 Material UI 一样的嘛 ，Material UI 是12个好像。
哦，那有可能是差不多的。
嗯， Material UI 也有 grid。
哦哦，
嗯，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栅格你可以给它定义一些属性，比如说，这部分属性应该都是通用的啊，就是根据像素的大小，就是根据页面比如说你用 Pad 用手机在观看的时候，我这个栅格应该显示多少份儿，是通过这个可以定义的。然后还有一些偏移啊、间隔啊，这些都可以设。这个 offset 就是设置这个间隔的。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布局的话，栅格加这个布局，基本上就可以了。啊，这分隔线，通常会在一些小的地方会用到。比如说我这个，我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吧。我们这页面上也有用到这个，就是这部分，就是这分隔线。
嗯，
就更新和节点这两个按钮中间，这个就是用的那个分隔线。
嗯，哦 ，OK， 竖的。那刚才那个横的那个行与行之间的那个不是吗？那是另外的 component。
你说这个是吗？
不是，还是我们那个页面，我们自己那个 dashboard， 我们自己的 dashboard。对，你看我们现在
是这个是吗？
对 ，Yeah，
啊，这个是组件里面带的，
就是
我们
table 本身。
我们这是一个 list， 我们这个组件是一个 list， 对，你可以这个 list 你可以到这个里面，它也有，它给你直接定义好了这个 list， 所以我们直接用就行了。
OK，
啊，就是这个。
哦，不是用的 table 啊，用的是 list。列表
不是 table，
不是 table，
我们、
okay、
它这里面没有用 table 的。
哎，这不是有吗？下面不是有表格吗？
啊，这有表格，表格好像我们用的很少。
OK。
我们可能这个表格用的很少。
OK， alright， that's fine。
当然也可以用啊。
我不知道，因为、
这个、
因为看起来跟个 table 一样，所以我以为就是 table。
啊，对，其实它样式上很像。
嗯嗯，是，
嗯，然后这个 list 它有很多样式，然后它给你列举了很多这个事例哈，你可以到这里面去选。
嗯，好。
然后包括这些属性啊 ，list 里面这些属性啊，你都可以，它那个在那个页面的下面都有说明。然后其他的就是往这个组件里，就是其他的就是这个组件怎么来用了、其他这个组件怎么用呢，就直接到这个官网上去参考就 OK 了，或者你可以参考我们已经开发的页面，如果你有新加页面需要那个需要新增加一些其他东西，如果我们页面里有的可以直接参考。然后呢，
冯阳，我为什么这个还是在最外面是一个 car 的这个 component 呢？你看这个是 car 的，包括了那个 list， 为什么还有个 car 的呢？这个 car 的是、
car 的就是这一部分，就是最外边这一层。
哦 ，OK，
对，
所以我们 car 的里头包括了这一个。新建这么一个，又包括了一个 list。
对
，OK。
这个新建是单独的一个按钮，它跟 list 是分离的，它不是属于 list 的一部分。
对，所以看那个 code 的话，它就应该 card 里头包括两个大的 component， 一个是这个 button， 一个是 list。
对。
OK。
对。
Yeah。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调用了一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申请代理的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组件。
哦，这
是
我们自己开发
的，
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component。OK。
对，就是这部分。
嗯。
就是我们通常把这个自定义的组件，如果是个性化比较强的哈，不是那种特别通用的那种自定义组件，你就直接写到这个页面里头就可以了。因为你写到我刚才说的那个 component 里面，它别人也不会用。
嗯嗯嗯。
对，所以直接写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对，这就是你要点那个 apply 的那个 button 的话，就会显示这个东西是吗？
是这样的，它显示是通过这个 visible 来那个显示的。
哦，控制的。
对，它实际上我们这个自定义组件里面调用了一个 model 组件。
嗯嗯嗯 ，OK。
然后这个 model 组件呢，它是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叫 visible。
嗯。
这 visible 就是判断这个 model 是否弹出来的这个
对
这个属性。
对。
然后这个 visible 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副组件跟子组件之间的这个关系传过来的，通过这个 props，
嗯，
这是 React 的一个特性吧，
嗯，对，这个 yeah。
然后它这个 model 的那些属性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model 的属性，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定义了这样一个 JSON， 然后通过这个 JSON 传过去的，
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之前说的那个 state 啊。就是页面的这个 state，
嗯，
这个部分，哦，好长，就这个 state， 这个 state 它有一个什么特性呢？就是你当这个 state 值 state 里面的值变化的时候，页面上所有的引用这个 state 变量的地方都会自动的去渲染，
嗯，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对
对对，这个就是说是比较老的做法，新的做法叫用那个 hook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就是 React 里头有 hooks， 它就不用那种
啊，
对对，它不用那个 component did mount， 不用这个了，这就比较就是说比较不好用嘛，因为它有那个 list 你还要 combine 那些东西 bind， 它会用一个叫做 state hooks， 所以它在这里头你有 state change 的话就是 state 和 use state 这些东西。 OK， 那个没关系，我们可以暂时 yeah， 更新的就是用 hooks， 我们可以 yeah， it's OK、
啊、这个我是不太清楚最新的模板有没有改哈，但是目前我们用的这个是这样的。
对对 ，Yeah， that's okay， 没关系。
然后这个就是，它有一些这个提交的一些参数，一些函数啊，它也是通过这个副组件跟子组件的关系传过来的。
嗯，
就是可以直接这个关系其实很简单，看一下就能清楚了。然后。
Okay。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页面的这个定义，这个页面在这个开发的时候呢，我们肯定是需要做一些提交，然后还需要获取一些数据，就是跟后台进行交互嘛。那实际跟后台交互的时候啊，是分三层的，就算上这个页面这一层，实际上分三层，就很跟我们说的那个 MVC 是很类似的。
嗯 ，OK，
这个页面这层呢，可以说是这个第一层。这个第一层页面呢，它负责一些页面数据处理，包括一些格式校验啊什么的，我们都放到这个第一层。包括这个回调函数的定义啊这些。然后第二层呢，就是针对某一个业务操作来进行这个数据的整合。就是 models 这层，这个这里面呢可以定义一些这个函数，这个主要是这个调用关系呢，就是page 页面那层调用这个 models 层，然后 models 层呢再调用那个 service 层，就是还有这个 service 层，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具体的这个业务哈，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我这个 代理这一页啊，我只是获取了这个列表。如果你在获取列表的时候，你还需要再去调一些其他的调一些其他的函数，然后再做一些数据整合，你都可以写到这个里面。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是你可以处理一些逻辑的。
嗯。
然后service 层呢，它主要就是跟那个后台的 API 去对接的。也就是说我这个后台的一个 API 我就要对应到 service 层的一个函数。我可以看到这个每个函数呢，它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发一个请求，就给后台的某一个发一个请求。然后我们在 models 层呢，因为 models 层可以写多个这个请求，然后我们可以在 models 层把这些发过来的请求做一个数据整合。整合完之后，然后存到这个 models 层的这个 state 里面。那你是如果需要存某些数据呢，你可以在上面加定义。定义完之后呢，这个整体这个结构我简单说一下吧。这个上面这部分呢，它是首先定义一个命名空间出来。然后这个它有一个 state 主要是用来存这个 models 的数据的。请求完之后，然后返回来后台返回来的数据可以存到这个里面。然后下面这个 effects 里面定义的都是一些函数。然后还有下面这部分reducers 这个主要是用来这个把请求到的数据存到这个 state 里面，它主要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儿。收你了。这个 reducer 是为啥要有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存储，我们在这个发这个请求的时候啊，我们发这个请求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我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增量的一些请求，比如说我发了一个请求之后我需要更新上面 state 的其中某一些项，然后其他项不变。然后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我这个函数调的时候，我调这个函数的时候，我只更新我只需要去更新 state 里面我需要更新的那部分，其他的就还是不变的。这个它在实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把这个请求到的数据呢，需要更新的数据放到这个 payload 里面啊，这个没有调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要的就 put， 然后这 type 呢就是下面的这个 reducer 是这个名字，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请求到的数据放到这个 payload 里面，payload 里面呢，然后这个下面再拿到这个 payload 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列表哈，所以没有指定的去更新某一项。但是如果你是更新了某一项呢，你可以把这个某一项直接写出来，然后其他的就叠叠点 state， 叠叠点 state 就是把那个就把上面的这些就是单独列出来。就再列出来一遍。对，列出来之后呢，能够保证你这个 state 其他值没有变。然后你只更新你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所以这种方式就是写起来比较简单。
OK。
其他的呢，可能都是一些偏技巧的一些东西了吧。然后再有就是除了这个对了，那个页面那部分里面是可以写一些代码的，这应该都能知道哈，就是我这页面里头，比如说我页面里头需要增加一些什么逻辑什么的，我可以在这页面里面直接写代码，就是这个 return render 的这个 return 里面可以直接写代码。
这就是 JSX 嘛，对不对？
对，就是
okay，
就是这样的。
OK， 哎，
然后他的应该就没什么。
因为我刚才就想问你一下，因为你刚才在讲那个跟后台 API 打交道的那个地方，那我想问就是在过去你们做的时候有没有说一个页面上的一个请求，可能你在做 service 的时候可能要发好几个 request 给那个 API server， 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这一时想不起来，我得看一下。他即使发多个也没有关系。
嗯
啊，这样啊，你看，比如说，这得看你具体的需求哈。
对，
你如果说你这个几个请求，比如说你想发两个请求，你这两个请求想要异步来做，就是我每个请求我都发我自己的请求，那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在这个 models 层定义两个函数出来。
OK。
当然这两个这就看还是要看你想怎么处理啊。各有各的好处，你如果在 models 层定义一个函数。
嗯。
比如在这儿我在 models 层定义一个函数，我在这一个函数里我也可以发两个请求。但是这两个请求是有先后顺序的。比如说第一个请求没发完是不会发第二个请求的。
嗯。
这种情况呢，除非你是你是想把这个数据处理，就是这两个请求是相关的，你没有第一个请求的返回值，你没法发第二个。你这种情况你是可以这样来写的。但是如果两个请求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就各请求各的数据，那你就可以完全定义成两个函数。然后定义成两个函数之后呢，你在这个页面这层呢，你可以调两次。
嗯，
比如说我在这个。就是 query agent 的例子嘛，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其他请求，那我可以再写一个 dispatch 出来。
嗯，
对，
就跟相当于一个用户执行两个不同的动作一样，每一个动作产生一个请求。OK。
啊，实际上也就是说我这个一个用户，我可能要做某项业务，然后这项业务呢涉及到了多个请求。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这样的做，反正是各有各的好处。你要如果是分开请求呢，这个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是串行请求呢，速度就慢一点。
OK、yep.
对，这是这个页面这部分啊。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 mock 这部分，就是你在调试这个前端的时候啊，因为你如果是每次都启动这个后台的话，在后台去扣到数据可能很麻烦。然后我们默认就是 npm start 之后呢，默认是用的这个 mock 里面的数据。
嗯 ，OK。
这个 mock 数据呢，它有很多规则啊。我那个在做这个前端的时候，我也浏览过一些 mock 的一些网站。
嗯。
这里面它有很多规则，所以在用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学习一下。
OK。
这个 mock 呢，主要就是你定义了这个。先定义一个文件出来，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对应关系。
嗯，就比方说你刚才用了一个 agent list， 那你那个 agent 或者叫 list agent 吧，我忘记你那个有一个 method， 假定说你那个 method 现在说不是去调用真正的那个 API server， 你现在就要用那个 mock。来告诉你，
对对对，
对你这个是怎么对应的？
我先看一眼啊，这个地儿是有点记不太清了。应该是有一个地方啊。
这我们有海涛吗？海涛在吗？他记不记得？海涛今天不在。
它好像是根据这个命名空间还是什么东西直接对应过来的。
哦 ,OK, 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查一查到底它怎么对应过去的。那另外假定说你现在不要用那个 mark data, 你现在要 switch 过去，你怎么控制这个呢？现在 switch 到真正的那个 API call, 这是
真正的后台是吧？
对。
你要到真正的后台应该是加一个 加一个后边跟npm start 好像是加一个什么参数，这个我、嗯、这我忘记了。
OK OK、哎、没关系的 yeah, yeah、
嗯、
没事，那个如果我们如果你想起来的话或者以后找一下给可以可以说一下，发个 email 或者
OK OK、
yeah。因为 这些东西你自己去花时间去可能要可能要找好长时间，如果都做过的大家就 follow 以前做过的就可能比较容易一些。
啊对对对。
嗯。
哦、match mode。
欧阳你这边讲完了吗？
嗯，我这差不多了。
OK, now we'll stop.